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团药潮燃烧至香港，导致止痛退烧药缺货，普京再挥核大棒，话正考虑先发制人策略。中共放弃清零，李克强陪金融大佬游黄山。大陆松绑感冒药大缺货，民众改囤呢个罐头，吓到厂商辟谣。美国变性别高官被控在机场行窃，美联邦法院永久阻止拜登政府变性强制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团药潮燃烧至香港，导致止痛退烧药缺货。大陆当局防疫急转弯，国务院7号发布的优化防疫新十条，取消退烧药物实名登记政策松绑，反掀起民众囤药全民运动，尤其退烧药布洛芬一盒难求，这股抢药潮最终蔓延到香港。多间香港传媒在10号报道，本地药房必利痛已严重缺货，部分连锁个人护理店更规定每人限购5盒。有药房工作人员对自由亚洲说，近两日经常有顾客大量入货，一次购买30-40盒必利痛寄返大陆俾亲友，导致店铺存货不足。其中一间大型连锁个人护理网站显示，必利痛特效10、20、30和50粒装都缺货，必利痛特快20粒亦同样售罄。港九药房总商会向传媒透露，近一个礼拜多了30-40成人购买必利痛，相信大部分都是寄返大陆，但强调药房目前供应量充足，相信第五波初期止痛退烧药断货情况不会重演。中国官媒为平息这股抢药潮，纷纷找专家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其实亦可以不药而愈。央视新闻一加一连线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北京小汤山方舱医院医疗专家李同增，话如果确实买不到药，亦不用担心，多休息、多饮水，年轻人完全可以挨得过。李同增仲强调话，好多人唔食药就系饮多啲水、瞓多啲觉，7日亦好得到。如果实在买唔到药，只系多受啲罪。如果有药缓解症状，都可以过7日。李同增话，感染后发烧好少超过3日，即使第4、5日仲有发烧，一般都系低烧或中等程度发烧，冇退烧药亦可以完全过得到。所以就按照3-5日量就足够了，冇必要囤10几盒退烧药。部分网民就回应认为备药是必要，因为以前买菜等封控，而家买药等发烧，就是有症状先食药，但而家问题是买唔到药。中共放弃清零，李克强陪金融大佬游黄山。在9号，中共总理李克强陪同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游黄山，网传影片显示李克强对现场民众说，开放的中国欢迎各方来客，不过李克强即将退休，网民直言你讲了不算。在12月8号到9号，李克强在安徽省黄山市和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六位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7次一加六圆桌对话会。在9号下午，李克强带领六大国际金融大佬游黄山，他们全程没有戴口罩，但随行的工作人员、媒体记者等人都戴着口罩。影片画面显示，当日黄山雾好大，在李克强前来的路上，一群民众似乎等了好耐，一些媒体工作人员先走过来，有人吩咐这些民众向总理等人打招呼。李克强带领外宾和民众互动的过程，有媒体记者跟拍，但同以往一样，中共官方媒体并未发布李克强展现亲民作风的影片，中共社交媒体上亦看不到。李克强在今年20大出局，即将在明年退休，因此李克强说中国开放， 有推特网民就质疑话：你讲咗都唔算数。仲有网民嘲讽话：钱捞够啦，唔封控，外资跑晒，唔抵制啦，开始欢迎啦，全国屁民开始感恩啦。李克强在黄山会见外宾之际，在8号中共政府网站再次启动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大陆网民可透过这条渠道向国务院总理提睇法和建议，活动将持续到明年全国两会期间。显然即将走人的李克强目前在中共最高层已没什么发言权，而新总理还未到位。民众究竟对边个建言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普京再挥核大棒，话正考虑先发制人策略。在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核武问题上的说法似乎出现反转。普京再次就核武问题表态，他说莫斯科正是考虑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策略，这个和他之前的说法有所不同。在吉尔吉斯斯坦回应记者提问那时，普京说正是考虑先发制人核打击概念。他又说美国有种理论，也是他们军事策略的一种实践，就是先发制人核武器打击，而俄罗斯没有这样东西。然后他又说莫斯科也许应该考虑采取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概念，但他马上又淡化这个说法，说只是正在考虑。今个礼拜较早时，普京说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但又说目前核战的风险正在上升。美国当时谴责了普京的说法，说任何关于核武的讨论无论几含糊都是不负责任。法新社认为俄罗斯最近几个月的军事挫败提高了外界的担忧，俄罗斯可能正是考虑使用核武扭转局势。另据泰晤士报报道，乌军近日多次在俄罗斯境内进行轰炸，五角大楼表态他们并不同意乌军过于激进的袭击行动。但英国媒体爆料说乌克兰的行动其实获得五角大楼的默许，五角大楼重新检讨和评估俄乌战争的威胁程度，他们亦判断提供给基辅的武器是否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和北约的直接对抗。报道说五角大楼现在更可能向基辅提供远程武器，分析说这个是由于五角大楼对俄罗斯发动战术核打击或攻击，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的担忧已消退。消息人士向泰晤士报表示，华盛顿没有跟基辅说不要攻击在俄罗斯或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泰晤士报还报道说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高科技的远程武器，包括导弹发射器和全副武装的无人机。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还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大陆防疫松绑，感冒药大缺货，民众改囤黄桃罐头吓到厂商辟谣。中国大陆放宽防疫措施后，药房的感冒药被一扫而空，没想到竟然有人开始囤积黄桃罐头。仲谣传对新冠有疗效，由于事件越闹越大，有罐头厂商紧急发文辟谣，强调黄桃罐头没有任何药效，劝网民理性囤货，不要盲目跟从。该间罐头厂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因为特殊时期，有些地方的市民开始囤积生活物品，不少人选择囤积黄桃罐头，亦渐渐出现很多将黄桃罐头当成药的文章。我们甚至收到你屋企的黄桃罐头能治病吗这些私信。厂商提到这些私信令他们有些担忧，虽然很多网民是在这里开玩笑，但还是担心有人不明真相被误导。厂商最后强调黄桃罐头并没有任何药效作用， 网民应理性囤货，唔好盲目跟从。据了解，黄桃罐头喺中国大陆有祝福病人早日康复嘅象征，好多人到医院探病嗰阵都会买黄桃罐头当礼物，或者屋企嘅细路病咗，亦会买黄桃罐头翻屋企。另外，亦有网民话，罐头厂商有啲太认真啦，黄桃罐头只系个笑点，大家都知佢冇疗效。在根本买不到感冒药的情况下，大家亦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买些黄桃罐头来吃，希望自己染病可以早日康复。美联邦法院永久阻止拜登政府变成强制令。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9号裁决，永久性阻止拜登政府强制医生和保险公司执行的变性手术强制令。拜登政府变性手术强制令要求医生和保险公司明确知道手术将损害病人健康的情况下，不得考虑自己的良心和医学判断，必须为病患实施变性手术，否则涉案医生和保险公司将遭到处罚。美国第八巡回法庭上诉庭在9号永久性阻止这个强制令，裁决的依据是该强制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拜登政府支持同性婚姻，赞同幼童接受变性手术等等，但医学界一直不赞同未成年人接受变性手术，尤其幼童。研究人员追踪接受变性手术的孩童发育过程，发现未成年人接受变性手术后，骨密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不少人罹患心脏疾病或癌症。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亦了解变性手术对人体伤害，因此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 Medicaid 都没有强制提供服务的保险公司为投保人支付变性手术的费用。Medicare 和 Medicaid 的服务对象基本是成年人。拜登政府的变性手术强制令遭到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团体反对，认为医生有权利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被迫对病人实施变性手术。今次原告共有8个机构，其中包括玛丽大学、慈悲修女会、SMP 卫生系统、圣心慈悲保健中心、天主教医学会、天主教福利协会、法国教区和北达科他州天主教慈善机构，而被告就包括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等拜登政府中的不同部门和主管。案件在北达科他州判定原告胜诉后，上诉至第八巡回法庭。现在如果拜登政府不服上诉庭的宣判，可以在45日内申请第八巡回法庭重新听证，亦可以在90日内上诉到最高法院进行审理。有消息说，拜登政府继续上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境内还有其他组织和团队就这个强制令起诉拜登政府，包括德克萨斯州的案件在内。拜登政府败诉和上诉后都被上诉法庭裁定维持原判。美跨性别高官被控在机场行窃。拜登在2月任命一名性别流动人布林顿担任能源部高官。上个月布林顿被控在明尼亚波利斯机场犯下偷渡行李的盗窃重罪，如今他又被控在拉斯维加斯机场犯下相同罪行。34岁的布林顿是性别流动，亦即是非二元性别人士，毕业于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拥有核能工程师专业，而获拜登提拔在能源部担任核能方面的副助理部长。今年9月16号，布林顿涉嫌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机场带走了人地价值2325美元的名牌包包。警方受理失主报案后，根据监视器画面锁定布林顿犯案，并查出布林顿曾两次带着这个袋外出。布林顿否认拿错袋或蓄意盗窃，声称说，当我打开个袋那阵，里面的衫是我的， 不过警方根据监视器影片认定布林顿涉嫌偷窃并狡辩否认，日前以偷窃重罪起诉布林顿，他将面临最高五年刑期同$10,000罚款。纽约邮报在9号证实，是一份已签发的重罪逮捕令中，布林顿涉嫌犯下的罪名是盗窃重罪。报道说，他涉嫌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国际机场偷窃另一名旅客的行李，但具体日期不详。布林顿被起诉后，被拜登政府静鸡鸡安排停职休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